如果你把你的人生比作一栋房子，你确信里面住着的真的只有你自己吗？
哇，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说呢，挺让人后背发凉的。
对吧？就是当你觉得情绪彻底失控，或者说深陷某种你理智上极其排斥，但就是无法摆脱的坏习惯时，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们通常啊，习惯把这种内心的挣扎归结为心理学或者是生理学问题。仿佛一切都能在 X 光片上找到明确的病灶。
没错，但今天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我们要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里，高效地为你拆解一个完全打破这台 X 光机逻辑的体系，绝对不浪费你的时间。
是的，今天我们探讨的素材是一本极具争议，但也非常引人兴盛的书，Vladimir Savchuk 写的《让魔鬼无家可归》。
在我们一头扎进去之前，我觉得得先定个基调。这本书建立在非常强烈的基督教驱魔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观念之上。
对，这点必须提前说明。作为你们的向导，我们今天绝对不选边站队，也不为书里的宗教立场背书。
没错，我们的任务纯粹是带你客观地走入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看看作者是如何定义现代社会里的魔鬼，以及他是怎样把这些违建者扫地出门的。
要理解这套驱魔逻辑，我们得先弄明白作者看世界的底层滤镜。他认为啊，大多数人在面对痛苦时束手无策，是因为一开始就拿错了剧本，
拿错了剧本，
就是他们持有的是一种蓝图世界观，
蓝图听起来像是一切都已经设计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视角下，人生就像一张画好的建筑图纸，你遇到的苦难、疾病，甚至飞来祸祸，都被看作是更高力量的，神秘安排，是需要默默忍受的。
但我猜作者肯定不同意这种被动挨打的态度吧。
完全不同意。他主张的是一种战争世界观，他书里那个比喻特别精准。他说，把人生当成在夏威夷沙滩上度假，既天真又致命。
那现实是什么？
现实更像是二战时候的诺曼底登陆，海滩上到处都是地雷和敌军的机枪扫射，是一场宇宙级别的善恶交锋。
哇，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比喻。就好比你以为你在玩一个种种地、盖盖房子的休闲模拟游戏，
结果呢？
结果系统突然提示你，不，你其实是在玩一个硬核的生存射击游戏。而且更要命的是，你的账号还自带了祖辈留下来的负面 debuff。
哈哈，这个类比绝了。而这个负面 debuff 呢，正是作者本人经历的转折点，也是他整个驱魔理论的起点。
哦，他自己也经历过吗？
是的，作为一个移民少年，他曾经深陷极其严重的色情成瘾。他尝试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路线，比如祈祷啊、悔改啊，甚至进食。
听起来很努力了。
没用吗？那些破坏性的欲望就像装了追踪器一样，总能精准的反扑。直到他深挖了自己的家族史，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上瘾。
家族史怎么了？
他的祖父来自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在那个家族里，死亡简直像家常便饭。16个孩子里夭折了11个。
我的天哪，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而且他祖父甚至在开拖拉机时意外碾死了自己年仅4岁的孩子，这种极端的悲剧密度显然超出了自然概率。
确实，这听起来像被诅咒了。
没错，经过属灵层面的探究，他们发现了一个惊悚的事实：在很多代以前，他的家族为了换取所谓的保护和健康，曾经进行过人类献祭。
等等，人类献祭。
是的。在作者的理论体系里，这种极端行为直接给家族血脉施加了世代的死亡诅咒。这个诅咒就像一个无形的引力场，扭曲着后代的心智。
好吧，这里才是真正有趣，但也让人疑惑的地方。按照这个宗教框架的设定，一个信徒的灵魂不是已经被最高力量救赎了吗？
对，按照教义是这样的。
既然房产证上写着神明的名字，是一座神圣的殿堂，那魔鬼怎么还敢强行闯进来住下？这就像是一个配备了顶级安保的豪宅，怎么会有流浪汉住在客厅里，而且保安还不管？
问得好，这个悖论正是全书最核心的概念。 叫合法权利。
合法权利？魔鬼还有合法的权利？
作者分享过一个自己的真事儿。有次他外出，留宿家里的客人粗心大意，没关好一扇窗户，结果小偷送着窗户爬进来，偷走了他们借来的一辆车。
这客人心也太大了，但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
你想啊，小偷拥有这种房子吗？不，他有大门的钥匙吗？也没有，但他利用了那扇敞开的窗户。
哦，我懂了。
作者认为，即使灵魂的归属权属于神，但只要一个人在思想、情绪或者肉体上留有破口，魔鬼就能像灵魂的违建者一样，顺着窗户爬进来，制造混乱。
也就是所谓的 spirit squatting， 比如未被处理的创伤、不肯放下的仇恨，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世代诅咒。
完全正确，而且这个机制在历史上也是有对照的。当年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极其神圣吧？
当然。
到后来敌人攻占耶路撒冷时，依然能在圣殿里放置异教祭坛，甚至献祭猪来玷污它。所以拥有所有权不代表自动免疫污染，房子是你的，但清理违建是你的责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者当年靠进食和自律根本无法摆脱成瘾，因为他混淆了肉体问题和魔鬼问题。
对，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两者的区分。如果是肉体的问题，你可以通过纪律、自律来克服，这叫钉死肉体。
就像那个经典故事里，参身贪恋达利拉的美色最后被害，那是他自己放纵，他需要的是自我约束。
没错，但是魔鬼是另一回事，你不能钉死魔鬼，魔鬼只能被驱除。
就像你发现家里住进了一个流浪汉，你不能指望通过重新摆放客厅的家具或者把地拖得更干净来解决问题。
哈哈，对，整理家具那是自律，它能让房子内部变好，但赶不走入侵者。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既然我们知道入侵者是顺着开着窗户进来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普通人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打开这些窗户的？
这个问题很致命，作者对现代流行文化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很多被我们当作自我保健或者寻找内心平静的工具，其实都在开窗。
比如呢？
比如现在社交媒体上泛滥的塔罗牌、占星术，或者 TikTok 上的无数标签，还有普梦网、通灵版这些。
等等，停一下，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包括你我来说，在床头挂个普梦网或者下班后做个瑜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美学啊。作者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超自然理论中，恶魔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将毒药包装成保健品。
什么说？瑜伽怎么就成毒药了？
咱们来看一看它的内在机制。书里提到瑜伽的词源意思是同负一恶，或者是结合。作者认为它的很多体式在古老传统中本质上是像特定印度神奇的献祭动作。
哇哦！
当你做出这些姿势时，在灵界就构成了某种契约。
那东方冥想呢？现在很多职场人、硅谷精英都在做正念冥想，这总没有特定的献祭动作了吧？
冥想的机制恰恰在于排空，它要求你清空大脑，进入一种无我的虚无状态。但作者认为，你的意识就像是房子的保安。
所以撤走保安很危险？
极其危险。当你刻意排空一切时，实际上是在给四处游荡的恶灵提供一个完美的空无一物的着陆点。
也就是说，作者定义的巫术根本不是电影里那种骑着扫帚满天飞熬制魔药的形象。
完全不是。在这个体系里，巫术的核心定义是背叛神，试图依靠自己或其他灵体来获取力量，控制现实或者窥探未来。
一旦你这么做，你就赋予了那些未知实体合法进入的权利。
对的。
这么看来，很多人其实是开着满屋子的窗户在生活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或者说书中提到的那些人真的背负了诅咒，或者让违建者住了进来，该怎么诊断呢？
作者给出了几个比较极端的异常症状。首先是极端且无法控制的愤怒。
有多极端？
书里讲了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在墓地里半夜发誓，为了获取力量跟魔鬼签了契约。从那以后，他被一种极其暴烈的破坏欲占据，疯狂砸东西，最后被学生开除甚至入狱。这种愤怒是完全不分场合的。
这确实超出了普通的情绪失控。那还有别的表现吗？
还有离奇的成瘾。有个乌兹别克斯坦的16岁男孩，他无法克制的想吃纸，甚至会去疯狂咀嚼自己衣服的领子。
吃纸？医学上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医学检查一切正常，父母怎么管都没用， 直到他接受了作者驱魔皮岛的指导，那种古怪的冲动竟然瞬间就消失了。
还有这种事儿？那身体上的疾病呢？
对，这也是一种表现，查不出病因的慢性疾病。比如书里提到一个弯腰18年的女人，还有一位叫 Lorraine 的女士，她长期受伤，严重的腿痛，物理治疗根本没用，但在驱魔皮岛后腿痛瞬间消失，
简直像魔法一样。
作者认为啊，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而是世代诅咒的执行结果。
说到世代诅咒，我觉得有个比喻太贴切了。
是，
说到世代诅咒，就像是你爷爷签下了一份高利贷合同，而恶魔就是那些天天来砸玻璃的暴力催收员。不管你现在多努力赚钱，只要那份合同还在，催收员就有合法的理由来烦你。
非常生动的总结。所以作者说啊，你绝对不能去驯化你的恶魔，就像圣经里约书亚对畸变人欺骗试图和平共处那样。
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切断合法权利。
对，让魔鬼无家可归。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深度的悔改和宽恕。作者说，不宽恕别人就像是你自己死死咬住捕鼠夹上的诱饵。
哇，这个意象很强烈，心里的苦毒就是魔鬼留下的理由。
没错。其次是物理上摧毁一切与神秘学相关的物品，关上那些窗户。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通过更高的信仰权威宣告那份高利贷合同已经被撕毁了。
懂了，彻底剥夺了催收员的合法执法权，没有了合同再下达驱逐令，他们就只能滚蛋了。
是的。
梳理到这里，不得不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技术背景或信仰背景，今天我们在十几分钟里真的高效拆解了一个极其庞大、充满超自然色彩的思维体系。
我们看到了一个将内在增长具象化为属灵战争的严密逻辑闭环，
确实大开眼界。而在节目的最后，作为专家，你有没有什么想留给听众去咀嚼的观点？
当然有，撇开宗教色彩不谈，其实这种驱魔的思维模式在心理学上非常迷人。
哦，怎么个迷人法？
你想啊，现代人总是习惯于把所有的瘾、抑郁和愤怒都内化，归咎于我自己不够好，然后深陷内耗。
对，总是觉得自己很糟糕。
但如果我们将这些破坏性的习惯外化呢？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试图非法占据你大脑的外来入侵者，他不是你。他只是个违建者，
这会不会反而赋予了我们更强大的心理力量？
没错，不再自我厌恶，而是拿起武器去坚决地将他们扫地出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
好棒了，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终极启发。感谢你的聆听，也鼓励你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生活中的那些不速之客。如果发现家里有违建者，别客气，把他们赶出去。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